仁爱无价。英国有位孤独的老人，无儿无女，体弱多病，他决定搬到养老院去住。因此，老人宣布出售他漂亮的房子。因为这是栋有名的房子，所以购买者闻讯蜂拥而至。房子的底价是8万英镑，但是人们很快就将它炒到10万英镑，而且价钱还在不断攀升。老人深陷在沙发里，满目忧郁。是的，要不是健康状况不好，他是不会卖掉这栋他度过大半生的房子。一位衣着朴素的青年来到老人面前，低声说：先生，我也想买这栋住宅，可我只有1万英镑。但是它的底价就是8万英镑，老人淡淡地说，而且现在它已经升到了10万英镑。青年并不沮丧，他诚恳地说，如果您把住宅卖给我，我保证您依旧生活在这里，和我一起喝茶、读报、散步。相信我，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您。老人站起来，挥手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说，朋友们，这栋住宅的新主人已经产生了，就是这个小伙子。青年以一颗仁爱而诚恳的心赢得了这栋房子的购买权，梦想成真。法布尔的故事。法布尔出生在法国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前小溪流水，村外山野树林，环境十分优美。法布尔小时候别说图书了，就连识字画片也没有，他和小伙伴们只能打土仗、捉俘虏、做占山为王的游戏，他几乎成了一群一身泥土的野孩子。小小的法布尔有一点与其他孩子不同，他对大自然里发生的事情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无论是水里的游鱼、空中的飞鸟、花丛里的蝴蝶，他总喜欢给自己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鱼儿睡不睡觉？鸟儿长不长牙齿？蝴蝶为什么这么漂亮？这些问题大人们也常常回答不出来，于是他时常留心观察飞禽和昆虫，自己寻找答案。小法布尔对动物，特别是昆虫的兴趣越来越浓。一天，父亲赶集回来，给他买了一本寓言集，寓言集里有许多禽兽、小虫的精美插图。法布尔爱不释手，他逐渐痴迷上了对昆虫的研究。有一回，他在大路边发现一群蚂蚁在搬运一只死苍蝇，蚂蚁们像在紧张地从事一项巨大工程，有的拼命拉，有的调兵遣将，有的传递信息，多繁忙的劳动场面呢。法布尔被吸引住了，他趴在路边，掏出放大镜，一动不动地观察蚂蚁们的行动。下地劳动的人们从他身边走过，看见他趴在那儿。他们结束劳动回家时，他还趴在那儿。他们无法理解小法布尔的行动，说这孩子大概中了邪。法布尔为了捕捉一只小虫，常常喘着气跟着虫子奔跑，有时候为了不损伤虫子的腿或翅膀，他宁愿自己绊一跤。一年冬天，他生病躺在床上，当他看到几只冻僵了的昆虫时，便把它们放进自己的怀里，昆虫慢慢地苏醒了。 法布尔特别高兴。法布尔研究昆虫，进入了忘我的境界。1858年，法布尔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生物学和昆虫行为学研究，成果卓著。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可以始于兴趣，但不能止于兴趣。法布尔抱着对科学真理的挚爱精神，探索昆虫世界，从而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间改变命运的房间。很多年前，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有一对老夫妇走进旅馆的大厅，向柜台订房。很抱歉，柜台里的人回答说，我们饭店已经被参加会议的团体包下了，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把客人介绍到另一家饭店，可是这次很不凑巧，据我所知，另一家饭店也客满了。他等了一会儿，接着说，在这样的晚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你们离开这里却又投诉无门的处境。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在我的房间住一晚。虽然不是什么豪华套房，却十分干净。我今晚就待在这里完成手边的订房工作。反正晚班督察员今晚是不会来了。这对老夫妇因为造成柜台服务员的不便，显得十分不好意思，但是他们谦和有礼地接受了服务员的好意。第二天早上，那老先生下楼来付住宿费时，这位服务员依然在当班，但他婉拒道，我的房间是免费借给你们住的，我全天待在这里已经赚取了很多额外的钟点费，那个房间的费用本来就包含在内了。老先生说，你这样的员工是每个旅馆老板梦寐以求的，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你盖一座旅馆。年轻的柜台服务员听了笑了笑，他明白老夫妇的好心，但他只当他是个笑话。又过了好几年，那个柜台服务员依然在同样的地方上班。有一天，他收到了老夫妇的来信，信中清晰地描述了他对那个暴风雨夜的回忆。老先生邀请柜台服务员到纽约去拜访他，并附上了一张来回机票。几天之后，他来到了曼哈顿，与坐落在第五大道和34街之间的豪华建筑物前见到了老先生。老先生指着眼前的大楼解释道，这就是我专门为你建盖的饭店，我以前曾经提过，记得吗？
您在开玩笑吧？服务员不敢相信地说，都把我搞糊涂了，为什么是我？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呢？年轻的服务员显得很慌乱，说话略带口吃。
老先生很温和地微笑着说，我的名字叫威廉·沃道夫·艾斯特，这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因为我认为你是经营这家饭店的最佳人选。这家饭店就是著名的沃道夫·艾斯特利亚饭店的前身，而这位年轻人就是乔治·伯特，他是这家饭店的第一任经理。尽可能真诚地帮助更多的人获得成功，成功就会来陪伴你，生活常常就是这样。俗世奇人张大力，完成短文。俗世奇人张大力。张大力原名张金碧，
今闻一员赳赳武夫，身强力蛮，力大没边，故称大力。金门的老少爷们喜欢他，佩服他，夸他。但天津人有自己夸人的方法。侯家后一家卖食材的店铺叫聚合城，大门口放一把死沉死沉的青石大锁，锁把也是石头的，锁刻上了一行字，凡举起此锁者赏银百两。聚合城设这石锁，无非为了证明它的石料都是坚实耐用的好料，可是打石锁搁在这儿，没人举起过，甚至没人能叫它稍稍动一动。您说它有多重？好像它跟地壳连着，除非把地面也举到头上去。一天，张大力来到侯家后，看见这把锁，也看见上边的字，便俯下身子，使手闻一闻，轻轻一颔，竟然摇动起来，而且像摇一个竹篮子，这就招了许多人围上来看。只见他手握锁把，腰一挺劲，大石锁被他轻易地举到空中，胳膊笔直不弯，脸上笑容满面，好像举着一大把花儿。众人叫好呼好喊好，张大力举着石锁也不撂下来，只等着聚合城的伙计老板全出来看清楚了，才将石锁放回原地。老板上来笑嘻嘻说，原来张老师来了，快请到里头坐坐，喝杯茶。张大力听了正色道，老板，你别跟我弄这套，你的石锁上写着嘛，谁举起它赏银百两，您快把钱拿来，我还忙着呢。谁料聚合城的老板并不理会张大力的话，待张大力说完，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张老师，你只瞧见石锁上边的字了，可石锁底下还有一行字，您瞧见了吗？张大力怔了，刚才只顾高兴，根本没瞧见锁下边还有字，不单他没瞧见，旁边人也都没瞧见。张大力脑筋一转，心想别是老板唬他不想给钱，以为他使过一次劲，二次再举不起来了，于是上去一把又将石锁高高举到头顶上，可抬眼一看，石锁下边还真有一行字，竟然写着为张大力举起来不算。把这石锁上边和下边的字连起来，就是凡举起此锁赏银百两，为张大力举起来不算。众人见了都笑起来，原来人家早知道唯有他能举起这家伙，而这行字也是人家佩服自己，夸赞自己。张大力当然明白，他扔了石锁，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播种希望的日子。小时候，我每年夏天都要随父母去内布拉斯加州我爷爷那里。我记忆中的爷爷是佝偻着身子、瘸着腿的。听爸爸说，爷爷年轻时很英俊，很能干，他做过教师，26岁时就当选为州议员了。可是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患了病，严重的中风。宽阔的原野，高高的草垛，猫猫的牛声，脆脆的鸟鸣，使我流连忘返。爷爷，我长大了也要来农场种庄稼。一天早上，我兴致勃勃地说出了我的愿望。那你想种什么呢？爷爷笑了，种西瓜。爷爷棕色的眼睛 快活地眨了眨。那么让我们赶快播种吧。我从邻居玛丽姑姑家里要来了五粒黑色的西瓜籽，取来了锄头，在一棵大橡树下，爷爷教我翻松了泥土，然后把瓜子撒了下去。忙完这一切，爷爷说，接下去就是等待了。当时我并不懂等待是怎么回事。那个下午，我不知跑了多少趟，去查看我的西瓜地，也不知为它浇了多少次水，把西瓜地变成一片泥浆。谁知直到傍晚，西瓜苗却连影子也没有。晚餐桌上，我问爷爷，我都等了整整一下午，还得等多久？爷爷笑了，你这么专心等待，也许苗会早点长出来。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往我的瓜地跑。咦，一个大大的滚圆滚圆的西瓜正瞅我笑呢。我兴奋极了，我种出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了。稍大些，我知道这个西瓜是爷爷从家里搬到瓜地里的。尽管这样，我不认为那是一种游戏，而是慈爱的爷爷哄骗孙子的把戏，而是在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心里适时播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如今我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事业上也有所成就，而我觉得自己乐天的性情与成功的生活是爷爷为我在橡树底下种的种子长成的。爷爷本来可以告诉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种不出西瓜，八月中旬也不是种瓜的时节，而树荫下边也不易种瓜。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我真真实实地体验希望与成功的滋味。